我们也不我们也我们也我们也不要去责怪那个受害者说你当下为什么不提，你当下不怎么样，因为他当下还在想啊，他还在怀疑啊，他还在厘清是不是越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越矩了，
而且他也在怕说
我讲了会不会
我而且他我觉得有时候你被侵犯的当下他会不知道原因是他会自我怀疑说我这样子有什么吗，我会不会太夸张，我是不是想太多了，
我是不是想太多了，我是反应过大了，他其实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对，就有的时候受害者其实会有这样的反应。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阿东。
你真的，大家好，谢谢。
我老师，
好热哦，夏天。
So hot， 你最讨厌。
每到夏天，我要去海边，
去海边。
对，以前暑假的话就是要干嘛？去垦丁，去芙蓉，去
乌石港。可是你那么怕热的人呢、欸？
就是有理由去啊，例如说是一群朋友去，这样我可以去。
嗯，但是你还是去那边找冷气房吗？嗯。
好热哦，
太热了啦。那你可以讲出来，就是上次去长滩岛的海跟台湾的海，你觉得差别在哪？
我想一下哦。
对，你感觉上，因为毕竟你是海洋民族啊，
我知道差在哪里了，
差在哪里？
讲的话不一样，
好啦，
氛围吧，
氛围哦。
对，因为他们就是 beach road， 他们就旁边就是店家。
哦，对耶，台湾好像、台湾的沙滩没有这样子，对对
对啊，没有那么靠近。他们这样台风的话会把水会上来吧？会吗？
应该会吧。
那这样它那么近，不是很危险？
他们那边有台风吗？
啊，都会。
不是我是说会经过那边吗？或是影响大吗？因为通常台风不是都会往北走？
不晓得。
对，好，注意注意。
我上来查长滩岛台风，
对啊，
因为台风，
因为他们那么靠海，然后那么多玻璃的设施，对不对？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好了，总而言之呢，就是暑假的时候，大家想要去海边啊，或者是去靠水的地方玩，大家真的千千万万一定要小心哦，尤其是去那个山林野溪，
有内
有哈，好，那就是
长滩岛机场受损严重这样子哦。
还是会有台风经过的。好，我们学到了一课了。对对对，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有错，马上立刻就是更正。好，长滩岛台风。
我们是 Googler，
Googler
很爱查，
对，Googler 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好，我们要聊的就是呢，因为前一阵子其实大家疯狂洗版的话题，其实就是性骚事件这样子。
Me Too
运动。然后呢，这个全台湾台湾的这个性骚事件呢，除了笼罩整个政坛及文坛之外，其实在六月的时候 ，CNN 有报道，就是。台湾现在就是 Me Too 风波这样。
对，因为国外呢最快那个时候是在2017年的时候，现在是2023年，六年后。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也是算是也是我觉得算是一种觉醒嘛。
对，因为 CNN 这边报道里面有提到，他说其实从那个《造浪者》这部剧中开始的这样。因为《造浪者》大家都。我们就稍微小剧透一下好了啦。总言之呢，就是如果你有看的话，如果你没看的话，直接跳过。
人选之人，
对，人选之人啊，就是剧中大家有聊过，就大家在讲我们台湾选举的文化嘛，然后还有一些幕后团队幕僚，这是虚构的总统大选，但是其实跟我们生活当中也很贴近。这样，那其中有那个性骚扰的情节，在现实生活当中，因为有对照到类似的事件，所以就接二连三的开始了 Me Too 的运动，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从了民进党的那个，从民进党啊，然后国民党啊，甚至更多
民众党啊，
然后学术界、体育界等等的越来越多，
校园啊，音乐啊，戏剧啊，
对，就开始了，很多人就开始站出来，然后要为自己曾经过去遭遇到的一切，来发声这样。其实我们从去年选举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不是就有聊到那个我们自己。部落的那个候选人啊，对，那次事件其实也是一个对，
还有一个艺术家
啊，还有一个艺术家，对，
台湾族的艺术家，
对，类似的，
然后再来就是到阿美族的有一个厨师，
对对对，
住处这样子，
对，越来越就是这样循序，就是越来越多这样。当然，就是我觉得这个事件的爆发，不是说哎怎么突然变那么多，只是因为刚好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当领哨，那个吹哨者嘛，这样子吗？
算是
对，所以呢，大家就会觉得说，哎，我这样有勇气可以把这件事情也一起讲出来，就顺着这一波浪潮这样子。
但这个因为很多那种那心理受的创伤跟阴影是一辈子的，
是
因为我自己也有家人也是，就是被自己的例如说堂哥表哥也是这样子
啊、哦，真的。
然后那时候我那个家人他就是也是跟自己和解了很，就是花了很久的时间才让自己跟自己和解。
所以其实性骚扰这件事情，但不是只有男生对女生，或者女生对男性也是有可能的，或是同性之间，只要这个行为对你来说是不舒服的，它就都有可能是构成性骚扰的要件这样子。
是的，
对，但是可能很多人就会说，哎，为什么突然 Me Too 运动这么激烈在台湾发生？那为什么当下那些受害者们不愿意站出来讲？
因为可能是时空环境下那个背景，就是他说不出口，因为他权力，还有我们就是其实我们台湾还是算是华人文化吧，华人社会，
对
对，然后在这种画面，你知道父权他们那个年代比较他们权力比较大的时候，就像前阵子宜兰那是谁议员吗？
他讲那个、就是那个消防队，
他说你不想被人家看的话，你为什么要洗澡不锁门啊？你就不锁门，不就是故意要给别人看？
什么啦？而且重点是我在女生宿舍洗澡，为什么会有男生会进来然后看？这个逻辑超级诡异的，
所以意思是说我可以进女宿的厕所啊，他锁门啊，好不能看，这样吗？
对对。是不是
咔咔咔咔哇意？
对呀、好，当然这就我觉得今天我们就先来关心一下，就是为什么当下受到性骚扰的受害者们，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反击。对，那你可能会，你有些人会说，那你就勇敢说不就好？其实也有很多背后的原因。好、首先第一个呢，可能他没有办法立即认知到这个是性骚扰。除非是他很直接的言语的表达。或是裸露性器官，或是大胆的触碰，不然很多人其实都会觉得说，社会觉得怎么怪怪的，对，比如说像前阵子有人就有爆料，有之前就爆料说，他可能只是去是一个很敬重的老师，然后呢，他都会跟他一起学习文化啊，或学习语言呐、然后一起创作音乐，可是然后呢，也会常常去那个老师家里面做就是聊天或者什么的这样。但是他可能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交流，可能喝了酒之后可能就会稍微碰一下身碰到彼此的身体，他可能学生当下会觉得说这个没什么，就只是师生之间的一些比较亲密的交流。可是当这个接触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就当下是觉得这是一个很不舒服的状态，其实当下就是性骚扰了。对，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当下认知到是性骚扰，可能事后发现这件事情。对，这是第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很多这种时候这种事情，他们是很聪明的，他们会选择在只有你们的时候，只有你们的空间。
对，
所以说你也不知道你该怎么办。证据是什么？
对对，这就是第二件事情了。第二件事，他们受害者通常都会选择先自我怀疑。他应该只是不小心吧，或者他应该没有这个意思吧，或者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就是这样子的关系，不会有再多了吧。对，所以可能等到事后再细想的时候，透过旁边的人提醒才发现说其实他是性骚扰。对，有些言语上面的暗示可能你当下听了觉得还好啊没什么，但你仔细后来回想说，哎，没有哦，他可能话中有话哦。
不是有一个直接问说你要不要跟我打炮吗？
你就直接，哦，对耶，
对，一个姓朱的人
啊，
不是不是那个，不是不是
不是那一位，不是那一位，
对对，是
对对对对对，
也是一个主播的先生。对，他是直接问对方说，你要跟我打炮吗？好，继续、
对对对，所以可能当下会先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的错。对，所以我就会回想到那个宜兰你讲那个议员那个事情这样。对啊，他都已经觉得不舒服了，然后他已经先怀疑自己了，那就甚至有些人会说，为什么是我要被离职，或是我要被公审？就是受害者可能会觉得自己为什么要被公审？明明就是问题就出在对方啊。 对啊，你的逻辑上就有很大的错误。对，你为什么会觉得说女宿，我在女宿，我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开门洗澡，这是一个安全地方，可是为什么会有男生进来，然后你却觉得是女生的问题呢？对，然后而且女生还会觉得说是不是我的问题，会产生了自我怀疑，这是一个非常不对的状态。所以第二个，当你觉得被冒犯的时候，如果你当下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他只是不小心碰触到了，也许你再三想一想，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意思。我们也被我们也不要去责怪那个受害者说你当下为什么不提，你当下不怎么样，因为他当下还在想啊，他还在怀疑啊，他还在厘清是不是越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越矩了，
而且他也在怕说
我讲了会不会，
而且他我觉得有时候你被侵犯的当下他会不知道原因是他会自我怀疑说我这样子有什么吗，我会不会太夸张，我是不是想太多了，
我是不是想太多了，我是反应过大了，他其实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对，就有的时候受害者其实会有这样的反应。在第三个，就刚刚学讲的权力在完全不对等的状态下，因为像尤其是在校园跟职场很容易发生这样子的问题。像那个我们之前阵子暴怒的那个高中叫什么了，丰原，
对
对对对，教官嘛，就是用这种方式，用权力的方式去性骚扰女学生或是怎么样的，这样对职场上面 也很多这样子的状态。就像我刚刚讲的，受害者他们觉得说如果我今天提了这件事情，我是不是有可能就失去了这份工作，或者是我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再有更好的发展，或者是我是不是就此就断了这层关系，然后没有办法得到我想要的资源，所以他们可能会因此就会忍气吞声，然后就觉得啊，就这样过了。哇、wow. ，对，而且我觉得权力不对等并不是只有在职场或是校园，其实在也许可能在家庭当中，或者是亲友当中、好朋友当中也会出现这样，因为他是我的长辈，所以我就听命了。这样就像你跟你的家人可能有遇到这样类似的情形。对，所以我觉得权力不对等也是一个影响的关键。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件事情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要安慰受害者，对，然后我们可能会用我们可能当下啦会用我们自己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就是说哎呀，你应该当时候要站出来啊，或什么之类的。这样其实反而你陪他听他讲话都比你要说教或指责对方要来的有用多了。所以前面三点经历了前面三点就是特别提到关于人生特质或是权力上面的问题。第四点其实就是社会氛围还有文化的阻碍。对，因为现在台湾的社会氛围还是比较父权社会吧，对不对？其实还是这样子的，比如说一开心的玩笑会讲黄色笑话都还是男性用来巩固情谊之间的一种手段、对，所以当一这种文化变成一种习惯的时候，即使有人感觉到不妥，但是只要团体当中多数人默认的话，通常就会被认为通常那个提出异议的人就会被误认为说你就是破坏规则的人，这样子。对，可是有些笑话讲出来真的就是很不舒服啊，我觉得不舒服，可是旁边的人听了就觉得还好吧，这有什么好那个的。对，然后当时你就会觉得你好像是被你就是扫兴的那一位，这样。
对对
对,
对，可是不要那么扫兴好不好？
对啊，为什么？
哇塞，对，还有就是可能你当下真的觉得很不舒服，例如说好了，我们今天在一个酒局，我们今天这个怎么办公室，我们这个 team，
对，
可能主管、经理都去了，然后就大家喝酒嘛，
对对对对对
对，可能长官的手伸过来了，搂了你的腰，然后说喝一下酒，说
长官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子，然后长官就生气了，摔酒杯说你干什么？就是就摸一下，或者就喝一杯而已啊，我没有干嘛，没那意思啊。然后这个时候什么最恐怖？你的主管就冲过来就说啊，你干嘛啦？就喝酒啊，你赶快道歉。
干嘛要扫兴呢？大家在兴头上干嘛？
你只有你在兴头上，
而且你是哪一个兴？心爱的兴。在那边不要给我动手动脚。对啊，所以就是我们所以这边那这个文章就特别提到说，如果我们真的 我们要阻隔这样子的事件发生的话，其实要从我们的社会氛围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但是呢，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了。这就不是说啊，我今天挑哪几个出来，那几个人出来道歉或者怎么样就能够解决的事情。因为有些人道歉了之后还是死不改啊。
就像钟佩君议员，他为什么会突然这样爆发出来的是因为。另外一位朱雪恒就是名嘴嘛，
对，
然后他们在一个政论节目上面，然后他就看到朱雪恒就是义正言辞，然后痛骂民进党，说就是什么道德沦丧的党啊，淫酷啊，叭叭叭叭之类的，反正就是这样讲的，非常的义正言辞，
对，
然后钟佩君整个受不了，然后呢就是发文说他有被朱雪恒性骚扰的经验过这样子，
对，
然后就
然后就看到了很可爱的在直播当中，突然要请人离开，
对，
夏丽丽归，
对，然后他一开始呢他也是说什么他喝醉啦，什么之类的，
我
然后还有一位叫做朱凯翔的，然后他也是一个好像也是反正他是吴宇舒主播吴宇舒的丈夫，对，然后呢也是两度问云林的一个议员，
对，
云林县议员陈芳宜议员也是问他说我可以和你打炮吗？我可以和你打炮吗？这样子问两次哦。
哎，问一次不行。
对，然后后来呢？朱凯翔先生他有道歉，他说喝醉了不记得，对不起，大概就是用喝醉这样子去带过。
到底那是不是就不要喝了？
不，重点不是喝不喝的问题，是你错了，是
错了，
喝醉了。
而且那你要喝，这是你本来就要有能力控制你的行为。
而且喝醉了不记得，所以我今天杀了一个人，我喝醉了不记得
了就可以了。
对啊，有那么严重吗？有那么严重？
就是有那么严重啊！
哎，为什么可以说，就是你推个酒醉，这一点诚意也没用啊？
对啊，而且我觉得你就是故意用酒醉，你本来就有这个意图啦。哦，对不对？我曾经看过一个脱口秀的段子，他讲的。很幽默，他说男人为什么他这个事情是一个女生这样子，他说你老公会外遇不是因为性冲动，有些人 会分不出来冲动跟勇敢到底差在哪里这样，因为勇敢这件事情是其实你策划了很久，然后你思考了很多，所以你才会你觉得你做好了很大胆的这个，你做好了所有万全的准备，所以你勇敢的踏出这一步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冲动呢，就是我完全没头没脑的就去我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先定义这件事。好，所以这个脱口秀演员他就讲说，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定义理清楚了之后呢，我们再来看所谓的出轨这件事情。搞不好你的老公其实已经意淫了你的这个他的出轨对象三个多月了。他其实有规划好的，所以呢，你在那边哭说：“哎呀，我老公其实性冲动，但其实不是哦，搞不好他是预谋好的，所以他其实是性勇敢。”哦，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所以他虽然调侃冲动跟勇敢这个两个词汇当中的意义，但是我觉得回想起来，那些是用中啊，我只是喝了酒，然后就不小心做了这件事情，我一时怎么样？是不是你有可能是预谋的呢？
二人大不是说酒醉之后做的事情、说的话才是真的吗？
对啊，对啊，是不是？所以我那天看到这个脱口秀的这个，
因为喝酒前我们可以用理性去抑制自己，不该做的或是不该说的话，
对。
但是你酒醉之后呢，你就是整个神经都放松了嘛，
就放掉你的理性了。
对，然后你就是
想要
做的跟你说就是你想要的，
做对你最想要的。
我觉得长官真的很爱在酒局或是饭局的时候去做这些行为，
没错。好，所以呢，这边有一些方法可以阻断大家，如果在职场上面遇到一些性骚扰的话，有什么方式可以救各位？好，那法律上呢，将职场性骚扰分为两种类型。那当然，我们先分清楚那个形态。第一个就是不友善的工作环境的性骚扰，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可能口头调戏啊、性暗示的邀约啊，或者是在办公室里面开黄腔、揶揄同事这种的。只要是这样子的不舒服的环境，都算是性骚扰的环境。好，再来第二种就是具有交换性质的性骚扰，比如说我用什么方式，然后让你可以升职加薪，或者交换不一样的权利等等之类的，或让你调职，
这样就是性骚扰，
是这样就是了哈。所以呢， 杜绝职场性骚扰这个文章 有四个重要措施，如果 你在你的现在就职的公司里面，如果这四项措施没有出现的话，请大家务必务必要小心。嗯，对，那性别，
前阵子不是日本杰尼斯也爆出来，
对啊，对，那些男孩们，
对啊，
对，就是，这就是，这就
是用，他们是经济，他们是高层，
对，而且韩国不是也有一些潜规则，就是大家也是在流传的那种，
就男男女女都有，
对对 对，
而且搞不好对 男偶像的搞不好不是只有男生
啊，
搞不好是女主
管
女经理，
对，搞不好，
嗯，因为像中国也有爆出来，就说什么女高官包养很多年轻的政府官员，这样子，
啊，对，也是很多。好，所以呢，根据性别工作平等法的规定呢，只要公司雇用的员工超过30名以上，就必须要有以下四个责任。所以你现在可以看一下你的公司有没有这样子的措施，
有几个人
啊，哦？先看有几个人。但是我觉得，我就应该是每个公司都应该要有这样子的措施了。第一个是订定性骚扰防治措施，以及建立明确的申诉管道以及惩戒方式。嗯，这是第一个，而且要公告给所有的员工知道。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实施那个防治性骚扰的教育训练，好，确保每个员工都对性骚扰的定义有所了解。但其实我觉得这个蛮模糊的，嗯，对，因为性骚扰的定义对很多人来说，他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因为像人家不是之前大家都开玩笑说，什么人帅，什么人丑
性骚扰。
人帅怎么样什么的，然后
人帅你真好，
人帅，对，然后人帅就可以接受，但人丑就性骚扰等等之类的，
对啊，不对啊，
对，就是他是，
因为我爽给他用啊，对不对？我喜欢 啊我不喜欢 啊我就反过来问你嘛，啊，如果我找一个你不喜欢的你不喜欢的样貌的人，
对，
去摸你，你讨厌吗？你不要啊，对啊，
对啊，是是是，
摸一下嘛，谁要给你摸啦？到底在讲什么？
对，
摸一下不会怎样，去死啦！你好丑。
这就我觉得这个就是个人感受的问题。如果你真的觉得不舒服的话，就是你自己以你自己 为定义啦。然后再来第三个呢？
可是我们怎么讲啊？嗯，例如说，哎，欸，不好意思，你让我不舒服哦，你偏丑。他说：“长官，长官，不要这样子，不太好，不太好，这样嘛，直接讲嘛。”
可是大家都已经摸了，让你觉得不舒服。
因为你看这个真的好恐怖，真的就是一个你
很难
社会的，人跟人之间的一种，那是什么？
那个
什么拉扯
斡旋？
对对对对对，你要有一定的手腕，你才会知道你要怎么样去应付这样的状况。
对对对。
但是其实现在这个年代，尤其是年轻人，已经越来越敢大声说，嗯，你不要这样子。嗯嗯。希望我觉得可以吗？可以这样讲吗？
应该是，
对呀，啊，
很难哦。就是要怎么样维护好那个彼此之间的关系不打坏，但是呢，嗯，又可以顺利的工作。
但是其实讲实在话，嗯，我们往这个方向，一旦往我们往下这个思考方向走，其实我们就不对了，因为应该是要去骂那个，
对啊，要去骂那个
发神经的人。
对对对对对，哎呦，好，我们的问题，
无色啊，去厕所自慰啊。烦死了，对不对？
如果你，欸，如果你真的忍不住的话，
去厕所自慰啊！
对啊，可以吧？厕所可以吧？
啊，我们就不喜欢你，我也不是你的谁，你为什么觉得你可以摸我？啊，如果今天有一个不认识你的人想要摸你懒觉，他说：“我想摸啊，给我摸一下嘛。”你是不是会生气？你会啊？啊，为什么就可以摸别人的腰，摸别人的，还亲别人？嗯，
对啊，哇！
你可以先问吧。哎，欸，那如果这样的问呢？
哎，欸，我可以，
我很喜欢你，我可以亲你吗？不行。
可是因为像譬如说我在指导学生的时候，
因为我想跟你打炮，这个就已经太超过了。
太超过。
那如果说我可以摸你吗？
我可以，因为像我在碰学生，我都问学生说，我现在要指导一些动作，我可以碰你
吗？哦，吓死我！想问干嘛摸学生？
对，没事，因为我要指导他的动作啊。哦，
因为阿拉只是教表演艺术
的。对对对对对，嗯，我就说我现在可以碰你，可以哈，好，我才可以碰这样。嗯，对，我就
怕，啊，你碰哪里？
我就是碰手臂啊，跟，那個，
哦，你就要指他的动作，
对，动作而已，这样子。
像手上，我要考老师，哎，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阿东，
不是那个意思。对，那如果说，
啊，
我很喜欢你，我可以摸摸你吗？哇，不，也不行吧？
这样也怪吧？
啊，你要摸哪里？我想摸你的腰，不行，不行，
不
行，
不行。
那这样有性骚扰吗？
这样应该，可是这样对方如果不舒服，就是性骚扰啊。因为言语口头也是性骚扰啊，
因为这样有些你知道直男就无限上纲，就说只要女生觉得不舒服就是性骚扰，那这样是怎样？
哦，就不能开就哦，又回到那个了。
那我可以跟你牵手吗？不行，好，
好，
那这样应该
这样就 他就觉得那我们就不破
礼貌性的询问，而且你要记、嗯、我知道了，你要自己去拿去拿捏你跟对方的
交情啊，对对对，
跟认识的程度而去提出，因为你不会跟一个你完全没有任何交情的女生说我可以摸你吗？不可能吧。
哎，这就回到我们上一次那个先回复那个 Q&A 那一题一样，哎，就是
怎样，
就是那个他不是说哎呀你们原住民女人跟什么都不能先被消费
啊，同志原住民跟女生
都不能被消费，我们为什么给你消费？我们跟你很熟吗？
对啊，
对不对？就是逻辑上是不是这样子？就是你
要，我觉得应该是说，对，我刚前面这样子都问错了。嗯，就是你不可能去问一个
你陌生人，
他也没有喜欢你，你跟他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交往或是一个程度的人说，我可以摸你吗？你
不太可能，
你有病啊！
对，而且重点是，即便是一个认识很久的人，然后你问他说：“我可以摸你吗？”
可是那是有互相喜欢追求
的，对，有追求
那个相处下，我觉得
如果两情相悦的状态下就 OK。
你知道吗？我上次看了一个就是美国的影集，他在讲说，嗯，现在这个社会就是男生如果跟女生在今天我们在夜店认识嘛，嗯，然后后来我们就喝一喝，然后我们就可能就想要打炮，嗯，那我们就去开房间。
对，
那如果女生今天隔天起床之后，她说你强奸我，我不记得了啊，
仙人跳了。
对，嗯，那、啊、这怎么办？然后呢，所以现在大家就讲说，不管是今天现在这个时代，男生跟女生都要好好的做好保护的措施或怎么。例如说，我们今天在 check in 的时候、嗯，可能就要找那个柜台人员啊，然后就说，嗯、我们两个要一起，就是。要收集好这些证据，你知道吗？因为也太难了吧，这个社会
好累哦。嗯，要一个欢愉的时光也要那么累。
因为你想哦，如果女生就说我喝醉了，我没有反抗力，
哇塞，也不能讲女生啦，应该
说我是说，
对对，只要有一方说我喝醉了没有反抗力，
对、啊，
我怕大家会那个，哦、对，我就说就是，啊，对，这也很难哎、欸。嗯，
但是。你舒服，我舒服，何必这样折磨彼此？
好难哦，性骚扰的定义。
哎、欸，因为我之前就看到一个，就是韩国的那什么韩国的剧是什么？韩剧对，韩剧有一个剧情，
对
，A 男跟 A、嗯、跟 B 女、嗯，他们就是互相在约会，
对，
然后这两个人都有各自的家庭，嗯。然后有一天晚上呢 ，A 男跟 B 女他们就去开房间，嗯，然后 B 女的老公找不到人，嗯，跑去公司，跑去问 B 问朋友，就说我老婆呢，嗯，然后他们就被骂，然后就说他们在某某饭店这样，嗯，然后去的时候 A 男已经走了，剩下 B 女在饭店里面，嗯，然后 B 女的老公就发飙说你在干什么？都在这，你怎么在这里？你在做什么东西啊？这样子，嗯，然后 B 女一时情急之下，嗯，她就说我被强奸了。
Oh
my god！ 哦，对，然后啊，你想 B 女老公去干嘛？
就告，
所以 A 男就被告了。嗯，对，然后 B 女是说我们是工作上面的关系，因为他们是上属跟下司。
对对对。
对，然后呢，他们只是那一天去
上司跟下司，上司跟下属，
上司跟下属的关系。对，然后 B 女她就说，就是她老公就说，是感觉就是在酒局上面，然后被灌醉之后被带到房间里面，那 A 男就被告了这样子、嗯。然后因为B 女的老公就说，他们是趁酒局的时候，你趁我老婆就是酒醉把我的老婆带进饭店房间。
对。
可是因为这酒醉了嘛，所以他们监视器是两个人摇摇晃晃的进房间这样子、嗯嗯嗯，所以 A 男就被告了，因为这样的关系。嗯，
可是因为这里还有一层是他们是夫妻，
对
对。
然后后来怎么破案的呢？嗯 ，A 男的老婆她就是不相信她的老公会是做这种强奸的人，嗯。然后就找了律师，嗯、然后律师才去抽丝剥茧去问他们身边的朋友，哎，我看这。A 男跟 B 女他们私底下是怎么很爱去什么地方啊、嗯、然后再找到他们的朋友啊、嗯、然后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这样做伪证的话你们会怎么样，反正就后来就理出来就说哦你先生真的没有强奸他， A 男跟 B 女是合意性交的、哦、只是你老公是出轨了，嗯嗯，你看 好坏哦。
所以不是性冲动，是性勇敢。
嗯，然后推给对方呀
呀呀呀。
嗯，而且你看，如果没有去挖出，因为你看对话记录都删掉，嗯，然后如果旁边的朋友都是没有把话实话说出来的话，然后也连监视器也都没有的话，嗯，你看一男一女，如果女生是依偎在男生身上，嗯，然后这样被带进饭店，嗯，然后我们也很难从画面
上去读到底是，嗯，对，
除非，而且你看哦 ，A 男为什么会被起诉，罪行会成立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两个是偷吃的，
对，
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的对话上的记录啊，因为都会直接删掉，直接删掉。嗯，然后 A 男他也不能主张说，我跟他没有，因为 A 男也只能主张说我跟他没有关系。
对，因为他们有，对对
对，因为他是我老婆的人，
老婆的人，对对。
啊，就不要玩到这样嘛。
好了，反正就是，所以如果你要保护自己啊，所以你要把性骚扰的定义搞清楚的话，也就是说，在双方在你不没有受益的状态下，或是不舒服的状态下，你接收到了这样子的骚扰
讯息
动作，嗯，对，这样子就是性骚扰了。
哎，那这样，因为我们店里面的，嗯，像我们厨房内场，我们有一个 T 的员工，嗯。他很怕痒，嗯，然后每次经过厨房的时候，我这样戳他，这样是性骚扰吗？
如果他告你的话，就是性骚扰了，
哦，薯条喽，
因为你让他不舒服了，
他都在打，好痒，老板，这样子，嗯，
哎，权力不对等，哎，
薯条喽，
没有了，因为你们关系很好啊，嗯，对，所以我觉得是在前面建立的关系。是重要的。好，在第三个呢，如果你要检查一下你的公司有没有设置性骚扰申诉的专线电话或信箱，而且你要确保有专人在受理案件，嗯，所以你要可能要先确定他到底有没有在真的运作，不要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发现没有这件事情这样。
可是你知道吗，就是像那个人权之人演的啊，嗯，
对，
幕僚或长官想把这件压下来，
压压压，
啊，他都给你道歉了，嗯，不然你要有必要把事情闹大
吗？
就这样嘛。
对，
什么叫做我们这次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就好了？
对，嗯，就是不要这样。
做错事的人就是要获得应有的处罚。嗯，
好，再来最后一个呢，就是你的员工代表要组成申诉处理委员会，也就是秘密调查小组，专门搜证调查事件是否属实。嗯，哦，那如果你可以建议，你可以现在马上就检查你的公司有没有做好以上四个相关措施。如果没有的话，也要提醒人资部门开始做这件事情，因为到时候劳动检查如果被稽查，没有检查出来，没有订定这些措施的话。会被主管机关依法裁罚10万元至50万元的罚款。好，哦，嗯，对，所以呢，请大家，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真的不是以前你们这些，我跟你讲，嗯，现在青壮年嘛，不是壮年跟老年那个，
我们上一辈的
已经不是你们那个那样年代是可以姑且过去的了。
对
对，时代已经在变了。
资讯越来越，资讯都是开放公开的了，嗯，对，而且有很多管道可以去发声了，
对，而且到底有多少 Me Too 还不敢发声的，
对啊，
就是，哎，嗯，辛苦大家了，
哎，这边有那个，啊，四个比较常见的定义，我觉得告诉大家可以比较清楚，嗯，好，就是常见的性骚扰定义，第一个就是不受欢迎且违反对方意愿的言辞。
就是人家不想听就不要讲，
对，开黄腔啊，或是嘲笑性别特质啊，或是就是故意探讨别人的那个私生活啊等等之类的这样，嗯，好，再来第二种呢，就是动作者啊，哦，的行为，违反动作的行为，嗯，比如说碰啊，或盯着对方看哦，或是偷拍，或是利用职权胁迫对方，
配合自己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没错，
然后导致你不舒服，嗯，
yes。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散播他人与性有关的私密资讯，哦，这个真的很下流，过分，好，哦，发黑函呐，啊，或者是就用布告来，或是用布告的方式来公布他人的性隐私。
哇，wow，
哦，对，那第四个呢，就是
为什么要这样子啊？你觉得那些人
就是我
不爽他。
不爽他，
想把他弄死
吧，啊，对啊，就是我过得不好，你也别想活了，这样子，
好无聊哦。
然后再来第四个呢，就是跟踪纠缠，然后持续与电话讯息等这一种方式，哦，常见的这样。那因为 跟扫把也上路了嘛。
我们到底有没有？我们到底有没有教别人怎么样去对待感情啊？我们、
就是、
我们的学科有这个吗？
恋爱没有学分哦，没有在教啊。
然后家长也不教，
家长也不教啊。就是我们之前就聊过很多次了，所有的家长们，我们现在就是开始从国小性教育就要教大家这些事情，性教育要提早，好不好？
还有两性的处理啊，两性的也不是两性，就是对感情上面的
感情上面的消化
辅导，
对辅导也要
教他们怎么谈恋爱，
对。教他们怎么样？应该说教他们。
我跟你讲，你不教他偷偷谈说他怎么样的时候，是不是就来不及了？
来不及
了。而且你不教他，以后就找一些就是你可能你不喜欢的，或是不好的对象。
对。
然后你都不知道你不是比较不好吗？
嗯。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提早教的话，其实会让小孩子更放心的跟你谈更多的事情。嗯。越早教越好，因为他就觉得说，哦，
谈什么恋爱？人家都念书的时候，你就谈什么恋爱？
对对对对，
你就以为他就不会谈了吗？傻傻的。
哎、欸，这是真的有那个哎、欸，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比研究比例，就是如果你越早跟孩子谈论这些事情的话，他其实心胸会越开放，你们越长越大，你们关系会越来越亲密。嗯，你们他很多事情反而会讨论的更多。其实像华人社会，因为华人社会比较这种观念比较保守，
比较保守，
对，所以比较晚才讨论这件事情，所以相对来说，那种家族会议或者是大家一起共同的活动，反而会比较少，然后大家可以交流的状态也就更少了，这样。所以你越早做这件事情，反而会让你的孩子 更容易相信你，他未来发生什么事情都愿意跟你说，你们就有更多机会可以去谈，而不是等到事情发生了之后你才知道说啊，原来我小孩子会这样，这样子。
你应该把心思放在功课上面，你现在谈什么恋爱啊？
哎呦喂呀，
对你很有能耐，你可以交女朋友了，你有什么能力？你不要这样聊天吗？
啊，
对不对，
都这样了，很烦。
对啊，你不要这样聊天吗？
会不会聊天？还是蛮教聊天的歌，
不是都会这样吗？
对。
小花，你小时候有被禁止谈恋爱吗？
有吧？你有被禁止谈恋爱吗？
我妈是说，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国中的时候，妈妈有跟我讲，就是说不能谈恋爱，他就说要好好专心在课业上这样子。嗯，对。
他们是不是觉得说只要一谈恋爱就会打炮？担心？
可能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只要是谈恋爱就是谈就要结婚啦。啊，对啊，所以他们对嘛？他们我们上一代的确是这样子，
是、欸、
是啊，所以他们会就觉得说哦、啊，我们只要谈恋爱就是一定要跟这个人永远在一起了，这样。
比较保守一点，
对对对，偏保守啦。嗯，对，
好吧，好吧。嗯，
所以我们就是对，原谅大家。对对，我们彼此的学习到的东西不一样嘛。哈，
那你们通常都是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啊？
我吗？嗯，真正的，你说喜欢一个人还是谈恋爱？
谈恋爱吧，
就两个人在一起的那种。
对啊，
我高三升大一的暑假才交第一个，
我也是高三
升大一的暑假。嗯。嗯就是，可是喜欢就是从小就会喜欢啊。
对啊，
谈恋爱的话真的是高三升大一、就是，然后也不是说我们两个很晚，是就是那个时候才有人来跟我们在，
才有人愿意。
对啊，欸、才有人愿意啊。
对，我们也是试了很多次，
对，
才有人愿意。
谢谢你们愿意，谢谢我们的初恋。过去
让
它
过
去。来不及。
好啦，所以今天的就是要跟大家讨论这样子的，我觉得性骚扰这件事情、我觉得整个社会都要一起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从性教育开始，让大家去了解性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很避讳的话题，但是它也不是一个拿来当做知道可以攻击别人性别的气质，不是拿来攻击别人，或者是拿来当做你可以善笑的那种方式，开玩笑的。就是性教育提早开始呢，也可以让你跟亲子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好、更顺畅。嗯，对。然后保护好，趁早保护好，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也希望大家尊重彼此的身体自主权，不要觉得说，哎呀，啊，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啊。No， 那个玩笑就是不舒服，我就是不喜欢。
对，而且大家真的千万不要检讨被害人，真的不要说什么
啊，就穿
怎么怎么这个时候才说出来，你当下就要说不啊，这种很愚蠢的言论。
对，因为他就是有很多
当下可以说，早就说了，
好不好？那也
就是因为刚刚前面拉拉分享的时代、权力那种感觉，
还有空间、时空。
对，因为像前阵子就有一个杂志编辑，他也是这样分享他这个文，就是他说，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说出来 要勇敢为自己发声，而不是就在网络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
他就被fire掉了，那个编辑就被fire掉了。
不是吧，
就是像这种检讨被害人愚蠢的行为，我们大家真的先不要做，
真的
很可爱，好不好？那我这边呢，最后想要分享一个新闻，就是朱学恒先生，他不是做了一个事情吗？
对，
他去按铃，然后告发自己。
对，
大家知道齁？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议员苗博雅呢，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他认为这 不但是假戏，而且是一场精心算计、为自己付出铺排、二度伤害受害者的烂戏。为什么呢？告发和自首的意义效果完全不同。如果朱学恒真的如他所说的，愿意负起所有责任，他应该要做的是自首。
对，
因为自首呢，就是把自己的犯行全盘托出，然后呢，在犯罪人自白坦诚不悔的情况下，让检察官早日侦结起诉。那他是用告发的状况来讲的话呢，不但没有承担任何犯行，还写着由军署之侦查早日还原事实。这句话呢，早日还原事实，不就是表达说钟沛君议员说的
不是事
实
吗？
而他告发之后，检方就必须
要去
侦查
对，
然后检方呢就必须传唤被害人、证人，然后沛君议员呢就必须以证人的身份出庭，再次的陈述自己的受害经验，
我的天，
举证证明朱学恒的先生的犯行，
那真的是多次伤害。
然后呢，可能 朱学恒先生嘴巴说他会负起一切的责任，但实际上是利用告发这两个字的技巧，然后让钟沛君议员呢负起全部的举证责任，就变成说议员他自己要去付出的举证责任了。他就把议员一起拖进去这个让他作秀的一个这个漩涡。
天哪！
所以他这个告发不自首，实际上的作用呢，就是把被害人拖到法庭上面再来对打一次。
而且我觉得这样子很恐怖哎，
因为他可能他自己会觉得说。我觉得他朱先生跟他的律师都已经你知道
已经想好了，
对，一个缜密的一个付出之秀，因为他知道这种性骚扰，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举证非常的困难。
哇塞！而且 我觉得朱先生，你真的不能这样子做，因为一定会有很多人就会想要用这种方式。
你答对了，而且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他这样负起责任啊，都觉得这样子就是一面。就是他像
现在风向一面倒，
就是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可是你知道很多事情，就是法律上面的字词，我们背后可能不太了解。
对，
所以苗博雅议员的人，他就觉得说他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让大家知道，不然只会觉得说他很勇敢。
No.
他说这么恶质的手法，如果没有人点破的话，未来像你阿拉斯讲的，未来群起效尤，被害人一定更加恐惧。
对。你这样子在恐吓，这样是恐吓被害人，
也不是恐吓。我觉得他就是用一种，
不是，我觉得这样
可以圆过他这一切的方式，让自己可以作秀，然后又可以回到。
可是这样子的话，就等于是说啊，你看其他被害人，你们看，如果你真的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我假设啦，我是那个加害者，我就用这种方式让你更痛苦，
就是所谓的就是
好可怕哦，
就是 me too， 你知道吗？这件事情。
请大家，
对，那我今天讲这个出来，我不是想要编朱学恒、我们不是那意思，是我觉得苗博雅议员说的很好，就是他把这件事情点出来，让大家看清楚他为什么这样做。告发跟自首差在哪里？
对，名词解释清楚给你看。
告发这样，检察官就要去调查。
对，
自首他就是坦诚他的犯罪。
对，
哇，我好聪明哦！
告发自己，好厉害。
好厉害哦！那以为他担责任没有？
所以这件事情呢，也教育了，也要教育大家，就是我们要真的要关心所有的专有名词，对对，还有要真的要 关心我们生活当中常用到的一些政治或是法律专有名词。
因为苗博雅议员他就是看不下去，他才打出来，打篇文章，他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他到底在做什么。然后这篇文章截至目前为止已经快6000分享了，
很好啊，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这些议题啦，对，好不好？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阿多
你讲的。
好，
有 Q&A 吗？
我们的 Q&A 就是有一个薛粉，他想要回应我们那个上一次那个我们一直讲那个税金到底要不要发6000的。他说阿多你要想想哦，如果不发6000的话，多少人会跳起来？先不说白狼啦，光我们原住民一定一半以上的人会骂死政府，压力太大了啦，发也被骂，不发也被骂。
啊！可是你从头到尾你都不讲要发，不就没事了？大家也不知道会有这6000块。
对呀、啊，你就直接带去做别的事情叫你，为什么一定要跟大家讲说？
我不懂，这种超不懂的。
到底
好吧？
是不是你现在拿去做一些？我跟你讲，那些钱，我不然不发的话，你带那些钱去改一下那个桃园机场都好。
哦，现在在盖了啦。
不是，因为你知道桃园，我们上次去那个桃园国际机场真的好旧哦。
就一行二行吗？
一行真的好旧哦。对呀、啊，是不是可以整修一下？
哎、欸，漏水状况比较好了吧？因为
应该有了。
前面2年疫情的时候，应该都修的差不多了。
对啊，
三行好像我那天看影片，好像2026还2028吧？才会
启用。
好久哦。
啊，好期待，但还是很期待啦。对，好吧，好好。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讲的。对，哎、欸，对你讲的很对，当初只要不讲就，然后挪去做别的事情就好了，对不对？
啊，现在七月底了吧？七月中哈、
哦。哎，
哇，
对呀、啊，
离选举越来越近，台湾真的我觉得会越来越乱。
大家好不好？
心要定，
心要定，然后呢，
眼睛要清晰，对对对，
然后要明辨是非，好不好？好。好吧，祝福大家有非常美好的一年，非常美好的未来，
非常美好的下半年，
没错，好不好？好，那我阿鲁你讲，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